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 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阳市田宝昌被网判7年半，山东曲阜市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川绵阳市4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田宝昌2019年7月被警察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家中大量物品被警察非法抄走，后被关押在和平区看守所。2019年11月被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田宝昌当场辞退了律师，他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巨大变化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伟大。在田宝昌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法庭全场无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在静静的倾听。田宝昌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7年半，并勒索罚金50000元，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监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赵根法、黄春玲、刘红兰、乔华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10月，遭济宁市任城区法院非法庭审，赵根法被网判3年半，准备上诉；黄春玲、刘红兰被网判3年3个月，乔华荣被网判3年。2019年9月，黄春玲在刘红兰家做客，赵根法、乔华荣去看他们，刚坐下还没说几句话，曲阜市国保大队人员就进到刘红兰家，以非法集会等罪名将他们非法绑架到书院派出所，并且骗走赵根法家的钥匙，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到他家非法查抄，将大法书籍、手机、光盘、笔记本电脑、内存卡、 U 盘等几十件物品劫走。第二天，赵根法被非法关押在曲阜市看守所，乔花荣、黄春玲、刘红兰被非法关押在济宁市看守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四川省绵阳市4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9月25号，廖光慧被绵阳市阜城区法院网判3年，罚金3000元。78岁的宋玉华被网判3年，缓刑4年， 勒索罚金2000元。2019年7月，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柳涛与三台县法轮功学员邓成开到三台县芦溪镇去买东西，被非法绑架。接着警察开了4辆警车，7、8个人到三台县新芦乡邓成开的家非法抄家。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机顶盒、 MP3 音乐播放器。非法搜查他家里的银行卡拍照，把他的房子整个拍照，拆走了邓成开自己安装的监控器。柳涛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邓成开被非法关押在三台县看守所。2020年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枉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雷正龙。2019年7月，绵阳市福城区新华厂家属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被身穿便衣的花园派出所警察10几个人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强行抢走笔记本电脑2台、手机、打印机、刻录机、现金几百元、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等私人物品，后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同一天，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玉华也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后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9月，绵阳市福城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宋玉华。廖光慧被绵阳市福城区法院枉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宋玉华被枉判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吴倩。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2017年12月28号，天津市公安局和各区级公安分局以及下属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采取户外断电、诱骗人外出或在路上拦截等卑劣手段，在全市绑架法轮功学员。包括冯俊玲在内的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5人被骚扰恐吓，至少14人被非法批捕。目前已知有10人已被冤判入狱，最高刑期达11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女法轮功学员冯俊玲2017年12月被非法绑架，2018年被非法庭审，2020年9月获悉冯俊玲被冤判3年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遂宁市法轮功学员王国华2020年10月22号被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后被枉判3年，审判长傅华，公诉人李晓峰。今年54岁的王国华先生在成都市新都区某驾校当教练。2019年10月，王国华正在教练场教学，被突然闯入的新都区桂湖区派出所警察刘建、黄海等人非法绑架抄家，家中的2台手提电脑、2部手机、1台打印机和若干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合法财产被警察劫走，教练车被迫卖掉。2020年10月，新都区法院对王国华非法视频开庭。在法庭上，王国华的律师指出了公安人员在针对王国华办案过程中一系列不合法的行为，公诉人也给予了承认。王国华的律师说，电脑上你们也没有找到王国华的犯罪依据，对打印机你们也没有鉴定出犯罪的依据，电脑和打印机是王国华与他们家人的共同财产，不能构成犯罪的依据。你们抄收的法轮功书籍资料你们看了没有？公诉人回答说没有。王国华的律师说，法轮功书籍资料里也没有犯罪的依据。公诉人说，王国华给他的驾校学员讲共产党不好、法轮功好，说共产党不好就是犯罪，王国华宣传法轮功就是违法。王国华的律师说，王国华不是宣传法轮功，他是在弘扬法轮功，因为王国华在部队的时候身体很不好，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把身体搞好，练法轮功他的身体就好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法轮功的书籍与资料都是合法的。当时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言辞地说出这番话时，法官、公诉人、书记员他们同时转头看向了律师。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之后回到法庭上判王国华3年冤狱。王国华因坚信真善忍、做好人，曾经2次被非法关押1年，1次被误判入狱。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00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硅谷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新西兰政要说坚决抵制共产主义。2020年10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事多 Costco 路口举办活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民众，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圣荷西、苗必达和弗利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荷西繁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住在苗必达市的法轮功学员程阿姨说，上星期有一位大陆人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现在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中共灭亡指日可待，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有出路。承包商凯乐一看到是要终结中共的征签，马上就签了名。他说，我知道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押起来，然后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中共从这种可怕的恶行中牟利。凯乐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信仰，人的信仰必须受到保护，中共视法轮功为威胁，迫害法轮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中共犯下了滔天大罪。杰瑞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后表示，他不喜欢中共，因为中共一直在撒谎。中共在8964事件中屠杀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还实行一胎政策，害死了很多人。我还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恐怖了。中共漠视人的生命，他们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来自菲律宾的 Emily 说，我听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们不仅不控制武汉肺炎，而且还故意在世界各地散播病毒。2020年10月25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 Otara 周末市场举行集会、汽车游行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人们拒绝中共的渗透，并提醒人们武汉肺炎正是在中共的掩盖和隐瞒下迅速扩散，对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新保守党副党魁艾略特·伊基雷到集会现场发言，他说，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滥杀无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统治终结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艾略特讲了一个亲身经历，2年前我去过一次中国，和一个年轻人聊天，在讲到家庭、旅行和家乡等话题时，他都表现得非常正常。但是当我谈到政府和社会的公平机制时，他立即惊慌失色，很显然他在恐惧着什么，这种恐惧支配着他的一言一行，就像在被监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真实的与共产体制下生活的人交流，这种严格的思维管控使我感到震惊。艾瑞特也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渗透新西兰的担忧。假设这种渗透发生在我们的学校里，你的孩子将不再是单纯的男孩和女孩，而是被马克思主义欺骗和洗脑的成员。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辨别好坏。他说，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屈服，我们的孩子都将沦为马克思的孩子，变成没有信仰的魔鬼。艾瑞特最后大声疾呼，对共产主义说不，新西兰一定要坚决抵制这种思想，我们一定要为此抗争到底。 首都惠灵顿市前议员安东尼·布朗特也到集会现场声援。他说，这个星期我刚刚看到一张监狱的照片，这是新疆300多所监狱中的一所，它有3公里长。您能想象一座3公里长的监狱吗？那只是共产党政府在中国所做的冰山一角。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正被监禁在这个监狱系统中。安东尼说，我真正关心中共的另一个暴行，就是活摘器官。中共政府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满足器官移植医院的需求。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以来，在过去20年中，据估计有超过100万名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追随者被屠杀，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最严重的暴行。我担心他们会渗透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已经推行到了新疆、西藏、香港，他们也想把他们推行到台湾。在中共被解体之前，我认为世界不会安全，我们必须永远警惕中共的所作所为。杰弗里·费耶斯是国际和平联盟的秘书长，他说，在马克思的理念里，人只是一种动物，一种进化了的动物，而不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可以杀动物，也就可以杀人。然而我们是人，我们和动物完全不是一种生物，因为人存有神性，所以我们要尊重善待每一个人，作为人更不能被任意宰割。然而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官，被虐杀。如果我们内心是那种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去帮助这些如同手足般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正遭受着这样的苦难。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多花点心思挖挖这些真实的信息，看看中共究竟干了些什么，了解真相以后还应该积极帮助传播真相，不能闭上眼睛把头埋在沙堆里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今天这一幕在中国上演，明天就会在这里发生。新西兰曾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现在却处于非常依赖中国的地步了。中共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控制新西兰，这也是很多太平洋岛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对这一点十分担忧，大家应该清醒，去了解一下中共的理念，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及企图。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应该保护好我们周边的这些岛国，不要让他们如此轻易被中共收买渗透，逐渐失去自由民主，甚至他们的信仰，因为那是天赋人权，神赋予他们的。托尼·布朗宁是一位老师，他曾经系统研究过共产主义，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他说，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人们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我非常了解他，他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样。俄罗斯、中国、北朝鲜，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欺压。他们威胁恐吓人民，告诉他们神是不存在的，迫害有信仰的人。他们就是害怕有信仰的人，因为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看穿他们。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聆听他们三退自救的心声。作者宋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4日。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以来，至今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织，也就是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3亿6千万。最近几周每天都有6、7万人声明退出中共， 他们各自阐述了脱离共产党的原因与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这群中国人的肺腑之言发人深省。署名为吴子佑的人在自己的三退声明中写道，自己入党十多年，对中共的认同却与日俱减。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警察。他说自己成了这个国家暴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他逐渐清醒过来时，感到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己心向自由，却无奈工作生活被强权绑架。没有自由，就连呼吸都是沉重而谨慎的。这份退出中共的声明隶属了中共的罪恶，从迫害法轮功学员、强摘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器官，到打压维权律师、监控异议人士，在新疆广建在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人、掩盖武汉肺炎疫情、全球甩锅、央视骂街、战狼外交、不顾百姓死活，这个政权打着人民的旗号所做的坏事数不胜数。吴子佑说，我站在这里，站在千千万万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群众里，站在中共的对面，我声明从此退出中共，扯断他捆缚人类自由的枷锁。来自南京的吴余快、上官平、韩平等156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他们在三退声明中写道，在今天的中国，讲真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面临坐牢，比如高志胜律师、任志强与无数的案例。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教黑帮组织，你戳穿他的谎言，他就要打击你，你揭露他的罪恶，他更要打击你。中共是一个魔鬼，他不会变好，而且他还要把人变得跟他一样坏，把人导向堕落和罪恶，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他们声明退出这个魔鬼组织，做一个真正的人。声明人骆运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开始，就开始留意原本他并不关心的政治问题。他感谢许多努力传递真相的海外媒体人，这些媒体人把真相传到了被中共信息封锁的红墙内。骆运写道，从年初国内爆发肺炎瘟疫后，中共封锁真相，他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骆运的三退声明中还写道，天灾异象频出，是在警醒世人，也让我坚定了脱离中共的决心。自由是民众的向往，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希望那天能早日到来。胡先生早年就公开实名退出了中共组织，他表示，我冤情投进中南海三次，大概2012年、2013年的时候就公开实名退了，后来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退了，全部用实名退。其实很多人甚至是老党员心里都明白中共不好，目前中共正面临百年变革。深圳前市委书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13次问路在何方，显示中共现在自己都没有信心了。胡先生希望大家都早一点脱离共产党，那样才会生活得有尊严、有自由。主动脱离中共、远离中共，是我们忠于良知、唤醒人性与重整道德的正义之举。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 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寻道得法的坎坷经历。故事的主人公俊如，多年来到处寻道求法，并为此放弃了在大陆的工作，前往尼泊尔。期间偶然看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视频，他被大法弟子对大法的那份坚定所感动，开始主动了解法轮功，最终走上了修炼正法之路。从名利中的拼搏到寻道求法的艰辛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得正法的不易。那么在寻法的道路上，他走过了怎样的坎坷，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俊如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年轻气盛，耳濡目染地被娱乐圈的名利色诱惑着，在课下之余学习跳街舞，还和别的学院的同学组建了一个团队。他们团队在大学城的大学生才艺大赛中屡次获得1等奖，从而和当地电视台有了联系。俊如也因此被选为电视台的一个 MTV 的男演员。后来一位日本吉尼斯的制作人要在中国开发市场，就举办了一次湖南卫视的选秀活动，要组一个像日韩一样的男子团体。电视台的朋友就把俊如跳街舞的 MTV 发了过去，俊如也毅然放弃了学业，前往上海参加比赛。当时俊如的舞蹈和声乐都很业余，但也进了总决赛，不过最终还是被淘汰下来。赛后 俊如返回到大学的城市，可是那种挫败感和上过电视的虚荣心促使他放下了一切，专门去学习歌舞方面的技巧，希望未来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后来俊如茫然地来到北京闯荡学习街舞，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经纪人，顺利地进入了这位经纪人的公司做组合练习生，就是出道前的培训。当时这个团队请的是韩国的舞蹈老师，在这个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俊如技巧上的缺点暴露得很彻底，加上他又倔又爱钻牛角尖，因此和舞蹈老师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个老师就想把俊如踢出去，而俊如就拼命地在各种极端的体能训练中强化自己，突出自己。在这样强烈的压力下，俊如慢慢地患上了抑郁症，但内心对名利的向往还在支撑着他。此时身心疲惫的俊如试图寻找救赎和解脱，可只能买到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书，还有一些国外的心理学家的书，尝试能让自己静下来，以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一次聚会上，俊如认识了一个朋友，因为他的关系，俊如就带着旅游的心去了一次五台山。第二天，俊如就很早起来参加早上喇嘛的念经，当时他甚至怎么打坐都不知道，只是闭着眼睛聆听，这让他觉得很舒服。当喇嘛准备转移去外面火供时，他看见一位大概70多岁、穿着全身补丁的灰色僧袍的出家人，对着庙里的菩萨像磕大头朝拜，这让他眼前一亮，好奇心就上来了。俊如上前问道：“您住哪里啊？”出家人说：“山洞。”俊如又问：“您的家人呢？”出家人轻轻地说了一句：“没有。”俊如当时眼睛就红了，心想自己在大都市里打拼贪求这么多，而眼前这位满身补丁的僧人却那么有力量，有着大海一样容量的安详。他坚信这背后一定有奥秘存在。俊如接着问：“您下一步去哪里？”老人家说了一个很远的地名，说是去朝圣。俊如问怎么去，老人家说走路去。俊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强塞给了他。老人家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俊如一眼。俊如离开庙之前，喇嘛给了他一个每日念诵的小本子，都是文言文，是一些咒语及佛的名号。回去之后，俊如就当娱乐似的念念，但他发现念着念着就每天都离不开了，一难受就想念。从那时开始，他的抑郁症也慢慢的消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项目垮了，成员们也都相继离开，俊如又成了无业游民。俊如的家里人当官，此时因为腐败被免去了官职，并被巨额罚款，父母也离了婚。这一系列的变故让他一夜之间尝尽了人间百态，事业上的大起大落，感情的背叛，兄弟间因为名利的远离，人心的变动无常，家族的没落，使他每天只想喝醉麻痹自己，可醒后还得面对现实，当时他只想死。后来他试着在文学中找出路，尝试了很多，观察了很多，他发现好像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些苦难，而自己只不过在年纪轻轻时就把人生中都会经历的提前经历了而已，这也让他很诧异，到底这些都是为什么啊？突然有一天，俊如想去寻找像那位出家人那样安然慈祥的精神力量，可又不知道怎么去学，但他知道有一条出路，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因为那个念诵集让他体会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这样，他不断的摸索，逐渐的进入了西藏的经律论的学习，一学就是几年。有时候藏区的法会他也去参加，并做义工帮忙收拾垃圾什么的。 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世间赚钱的本事，他就一边打工，一边成为宁玛派的居士，学习经律论。时间一长，他知道了一些有关神通之类的真实事件，有些简直就像神话一样，但证据确凿，科学根本解释不了。这一切让他深信不疑，非常向往。直到看到一个视频，说尼泊尔一位少年6年禅定，不吃不喝，俊如的眼泪喷涌而出，心想，经文中的一切并不是玄而又玄的。之后的几年，俊如每天一读经文就会想到这位少年，他毅然放弃了中国的一切，去尼泊尔寻找这位圣贤。到达尼泊尔后，又走了一天的山路，才到达一个营地。圣者在原始森林的另外一个营地，而且除了法会公开期间，不接受拜访。俊如就用自己的帐篷，在一些出家人搭好的竹子房子里住了下来，一直等到法会召开。他如愿地见到了圣者，但都是很多人一起被赐加持。俊如就留下来做义工干活，后来又见到了几次圣者。由于签证和费用，加上家里的变故，他不能在这个他认为是仙境般的圣地长待下去。在山上营地居住时，闷了就走路下山去小镇溜达，那里有好一点的餐馆，还有网络，这样他可以和家人联系，平时还可以上 YouTube 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科学解释不了的视频。一次，俊如看到了一个活摘人体器官的标题，他想，是不是为了点击率胡乱写的？但他多年演员台前台下的表演经验，一听那位良心发现的武警的陈述，就知道这个事情绝对是真的，这种情绪和语气绝对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那位武警刻骨铭心，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一刀下去，血直往外喷，最后还喊出一句，法轮大法好。当时俊如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很震撼，心想，那个被活摘器官的人还是一个教师，可见他是很有文化水平的。没想到在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还存在着弟子对师父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俊如知道密勒日巴是几百年前那个时代的修炼人吃的苦，他还寻思，当今这个时代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看了这个视频，他不禁在心里呐喊着，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他知道古往今来那些百年前的圣者对上师的信心，是宁可舍弃生命经历非人的痛苦也不动摇。而现在人都变成什么样了呀？自己是肯定做不到的。看到这样坚定的弟子，他萌生了要学习和要知道这个弟子的师父到底传的法是怎样的。他迅速在 YouTube 上寻找有关法轮大法的内容，但有很多诽谤的，他认为简直是无理取闹，心里想，这都是一些闲得没事干的人干的。他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网站，法轮大法.org。他发现视频很难下载，但有音频，他马上进入去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完第一讲，他这一下子汗毛都立起来了，心想，不得了了，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再往下听，他很多年的问题疑惑，很多的不解，全部找到了答案。他心里又在呐喊，那种感觉他从来都没有过，隐隐约约好像又回到了10年前那位出家人带给他的震撼。回国前，他找到了大法师父的教功视频，自己把5套功法学了下来，又把大法师父的其他经文反复的看，他的一切谜都有了答案，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2018年，俊如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成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 现在俊如一心修炼法轮大法，随着修炼层次的不断提高，他明白了更多的法的内涵，他更加珍惜这个得之不易千古难逢的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师父在石家庄传法轮功二三事》，作者河北法轮功学员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9号。我是1994年3月份在石家庄开始学法轮功的，在80年代末，好像上天和我开了个玩笑，1987年中旬到1989年春季3、4月份。有近2年的时间，我因公事在长春市来来回回住了很长时间，多次路过长春胜利公园，就是没有进去玩过，但去过南湖公园，在文化广场师父曾经练功的地方地质宫门外闲玩过。我这个喜欢练气功的人，在长春市转了多少圈，最终办完公事就回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远门。现在想起来，好像老天看我和师父有点缘，就安排我去长春转了几圈，可惜没有碰上师父，可能是缘分不到吧。那年我53岁，在单位跑业务，因工作压力心脏上出现了问题，我出差常带着药，练着其他气功，病也不见好。我从长春出差回来，因病被安排到铁道门值班，就是铁路上火车来送货时给开货场大门，每班12个小时，倒班休息。因为我家病人多，生活又困难，父母兄弟妻子身体都不太好，所以我学了几门健身功，想带他们练练，但是都没有好效果。1994年3月1日，邻居告诉我法轮功师父要到石家庄传功来了，这个功很好，我们住的地方又离石家庄不远，我们去吧。第三天我们三个同事乘汽车来到石家庄军区礼堂，有幸聆听了师父传功报告。3月3日开始在棉二礼堂听师父讲课，在第二堂课师父说，如果谁还想来听课就快来，太晚了就不好了，所以我让老伴也乘车来石家庄，从第三堂课也开始参加学习班，也成了法轮功弟子，而且受益匪浅。老伴听了2天课就感到一身轻，骑自行车上坡就感到后面有人推着一样那么轻快，真神了。3月11日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结束时和学员合影留念，当时主办单位要请专业照相馆给照相，每人要交20元钱。师父听说后立即站起来说，大家谁会照相，我们学员有会照相的，自己照相结果花了3块钱就行了。当时仅石家庄的学员就有几百名，师父和每20个学员一组，不厌其烦地合影留念，真是感到慈父般的温暖。上课时我坐在后面，近1000人的场面，我看不清师父的面容，这次照相我看清了师父高大英俊1米8的个子，慈祥善良的面容，真是使人敬佩，从心里认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师父。以前学别的功时，我一个师父也没见过，都是从业余班学了几天。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 把所有以前学的气功都忘得一干二净，书也都处理了。在3月12日办完班第二天，在家里我开始发高烧了，很难受，体温39度多，烧得迷迷糊糊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师父给我消病液，老伴搀着我到小医院输了一瓶液就好了。发烧后不几天，我发现自己的心脏病好了，我真是感谢师父，师父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师父传法传功班后，记得我们十几个学员为了集体练师父教给的功法，也为了弘扬大法，在体育广场集体练功，来学功的人越来越多，学别的功的人也开始加入到法轮功的队伍中来了。老学员都遵照师父的教功要求做，免费义务教功，很多有缘人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身体得到了净化。清明节我回老家农村祭祖，了解到有的乡亲和亲戚们得了疑难重病，他们生活困难，花了很多钱也治不好病，我非常同情他们，想教他们法轮功，也建个练功点，传功弘法，助师救度众生。我先从亲戚家开始教功，一个亲戚通过学法练功，身体的病情大有好转时，他的邻居知道了，觉得这功法好，很神奇，治病效果好，又不花钱，消息一个传一个，都来这家学功，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练功点。就这样人传人，村传村，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在农村发展了不少练功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新学员通过练功学法，身体得到了健康，做人的道德也升华了，真是身心双丰收，得法的每个学员真是感激不尽师尊的大恩大德。我举个例子，我的弟媳妇肚子里长着大小不同的8个瘤子，生活自理困难，又没有钱治病，我知道后就教她练功，并把法轮功的书、练功带、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给她。经过她认真的学法练功，半年的时间，大部分的瘤子都消失了，就剩下一个不大点的瘤子还在腹部中间位置，后来经过继续练功也消失了。还有一个表弟得了肝炎，花了很多钱，吃了不少中药西药也治不好，种地的活也不能干了，造成生活很困难，所以我劝他练法轮功。他练法轮功后病情很快好转，药渐渐停用了，也能干点活了，又经过1年多的练功学法，很快变成了一个能正常生活、能干活的健康人。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有的学员原来身上都长满癣，一名叫硬皮症，刺痒的痛苦真是难忍，到过很多专科医院治疗，也用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练功得法后，在不长时间身上的癣一扫而光，全好了，真神奇。村里老乡们知道后都主动到他家学练法轮功，他家就成了一个练功点。还有得半身不遂的病人，拄着拐杖不能自理，得大法后基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可以骑自行车赶集市，往地里送肥。有高血压病、心脏病、腰腿疼等等疾病的常人，只要真心参加练功学法，在不长的时间里，身上的病一定会好转或者完全康复。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练功点兼修大法的弟子向师父问好，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修炼法轮功初期，师父呵护弟子的神奇故事。1995年，有一天我在铁道门值夜班，到深夜2点，车站也没有来电话通知送货。等我听到火车鸣叫声后，火车已经快开到大门口了，我急忙去开大铁门。当我跑到大铁门跟前时，我惊呆了，铁门已经打开了，门开的宽度和铁道一样宽，我急忙把铁门开到最大，这时火车已到门口，直开了进来，直到货位停下。事后我想，这门是谁替我开的？开门的钥匙只有我自己拿着，铁锁很大，开锁的时候有声音，上下的铁插销开的时候声音很大，怎么我没有听见呢？由于悟性差，一个奇怪就挡住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轮我值夜班，深夜1点多钟，铁路货场又没来电话通知送货，门外20米外一声火车鸣笛，又催我开门。当时我想，这次不会有人替我开门了吧， 结果一看，铁门没有开，但门上的大铁锁已经打开了。这次我悟到，这是师父法身帮我开的锁，我真是从内心里感谢师父的呵护。从此我特别注意时间，再也没有耽误过开门。还有一件事，1995年10月，我到农村练功点去看望同修，当时大家在院子里练完功后，我这儿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们就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里间屋有电插座，十几个学员到里间屋去听法，我在外屋坐着。刚放录音时，同修们招呼我到里间屋里坐，在炕上留出一个位置。当我在土炕上刚坐稳时，就觉得腰间有像呼啦圈一样的暖流在我腰间转起来，力量又大又欢快，真感到舒服。我当时想，这是因为我弘法好，师父在鼓励我呢。第二天我又到另外一个练功点，那天是早上，在我表弟家，他们就让我吃早饭。当我端上香喷喷的玉米粥时，正想喝一口，猛然看到黄黄的粥碗里有个彩色法轮在转，有绿豆那么大，很清楚真切，我非常高兴。从那时起，我的右眼睛随时都可以看到法轮，特别是白天向天空望去，就有三个彩色法轮不定位的在一起出现，上上下下动着，还有很多无色的法轮衬托着。其中一个大的彩色法轮最清楚，五光十色，非常漂亮。神奇的法轮显现，每天陪伴着我，鼓励着我，促使我要精进实修到圆满。以上是我个人初期修炼弘法的点滴过程，也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初期的写实。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很欣慰，很幸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